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早安，我是张庆玲，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4月15号星期一，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直播，现在6点钟就已经开始了。谢谢好朋友借帮庆玲分享留言按赞，免费订阅中广新闻的 YouTube 频道，非常谢谢大家。来看天气状况咯，微弱锋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所以今天在花东会有零星短暂雨，大台北有机会出现零星降雨，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好，温度非常的高哦，各地白天高温30到34度，南部近山区甚至有36度左右高温的机会。浓雾特报请留意在金门跟马祖，现在清晨已经出现能见度不足200公尺的现象。好，那么天气的变化会在周四锋面会再往南台湾的陆地来推进，整个降雨范围会比较扩大一些，中北部的天气到周四开始不稳定，会伴随着比较大的雷阵雨发生。美日菲峰会才刚刚落幕，要确认强化抗中国大陆的基调，而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呢，则是昨天开始访问中国大陆3天，说要确保沟通管道的顺畅，还有负责任的管理竞争。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非南海紧张情势进一步的升高，一艘大陆海警团在13号晚间，这个船只在距离菲律宾海岸不远的地方阻挡了2艘菲律宾的公务船好几个小时，而这两个国家都没有评论这个事情。德国总理肖兹率领德国的豪华企业团访问大陆3天，第一站到了重庆，明天最后一站会在北京，将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总理李强来会面。结束9天8夜绕境大甲镇南宫妈祖，今天凌晨0点30分，在数十万信众簇拥之下呢回銮。台中市长卢秀燕、镇南宫的董事长严清标接驾，完成了安座大典。在网络上面流传一支影片，背着女婴的49岁正姓男子跟教班人员发生了推挤冲突，镇南宫的副董事长郑明坤遭提告殴打。郑明坤则说这名男子喝醉酒闹场，直接把他推出去，要告就来告。第42届香港的电影金像奖，周楚除三害夺得最佳亚洲华语电影奖，梁朝伟以金手指第6度拿下最佳男主角。接下来我们进行10分钟早报新闻，10分钟时间快速了解台湾今天的日报重点。这两天国际上的大事就是伊朗空袭以色列。好，这个消息呢，我们从一些新闻推播，还有对财经的一些影响的一些推理哦，我们来看看，在中国时报头版头条，伊朗空袭以色列，美国方面的态度说他们不会参与反击。好，那么在中东的紧张情势会被进一步的扩大呢？联合报间头版头条同样也是关心伊朗飞弹夜袭以色列的消息。好，那么对伊朗来说是首度从他们的本土攻击，在过去呢可能都是些代理人来帮忙攻击，这次是伊朗首度用这无人机还有些飞弹的夜袭。那么以色列方面当然说他们对抗啊，他们要做反击。这事情的起因应该是从这个月初的时候呢，以色列他们空袭了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造成7人死亡。所以伊朗呢，他们在13号晚间就以超过300枚的飞弹跟无人机攻击以色列。好，那么一些伊朗所支持的民兵呢，也同步的从包括黎巴嫩、伊拉克还有这也门来空袭以色列。好，那么在这样的一番的轰炸之后呢，伊朗就警告说，好，我们现在的这个报复呢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但是如果你以色列再回来报复我们的话呢，我们还会有更强硬的回应。这次在伊朗攻击以色列行动当中呢，美国、英国的战机都升空来帮助以色列来防御。好，看起来整个的紧张情势似乎是要升高了，但是有一通电话呢现在又稍微的降温一些，这就是拜登打电话给以色列的总理尼坦雅胡。 那么在拜登呢说呢，我们会持续的协助捍卫盟友，但是也表明说伊朗的绝大部分的攻击呢，其实你以色列呢算是赢家，因为你们都把它拦截下来了，所以呢是说以色列呢不需要再回去报复伊朗了。而以色列呢这个任何攻击伊朗的行动美国都不会参与的，就说呢现在呢看起来你看把飞弹呢你们都已经拦截到了，所以你们赢啦，那么现在伊朗这些动作呢你就不要再回击回去了，这战事不要进一步的扩大，这美国方面希望尽量的淡化的这个态度。好，那么在这个拜登的这通电话之后呢，看起来似乎以色列方面愿意先反击的行动取消了，等到内阁进一步的讨论。但是到底这抗争是不是第一回合就这么结束了呢？可能后续还要再观察。中东的冲突扩大，恐怕会把美国拖下水。以色列到底会如何来报复伊朗？拜登能不能够拉住以色列？未来几天就是这个局势的重要关键。当然，今天《中国时报》也分析说，以色列这边被伊朗的攻击，拜登变成了输家。好，这事件当中的所谓两个胜利跟一个失败，第一个胜利是伊朗，因为伊朗借着这次展现了他们在无人机等方面的一些武力，也满足了他们民族的荣誉感，好，你们攻击我们，我们就做出了回击。那么第二个胜利者就是以色列的总理尼坦雅胡，因为呢好，加萨问题现在好像大家就稍微忘记这件事情了。另外呢，他也获得了拜登的重新的坚定支持，另外也团结以色列人来共同面对，有助于自己的在政治仕途上的留任呢。那么失败者是谁呢？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哦，他的地位是大大的一个受到影响。好，对美国的群众来说，也没有忘记加萨问题。那么这次呢，你又重新的拥抱以色列。好，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对于拜登来说呢，也是政治上的一大难题。那么倒是尼坦雅胡，他的军事算计，他之前就攻击人家的大使馆，现在似乎也巧妙地化解了自己的下台危机了。但我们非常关心的是在地缘政治的升温，对尤其在台湾的一些股汇市来说，叫做短空长多吗？好，包括中东的地缘政治的气氛紧张，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表现不如预期，联准会的降息前景不明，所以美国指数道琼在上周的时候暴跌了将近500点，台积电 ADR 下杀了 3.18%、哦、所以今天台股来说呢，开盘下跌的压力恐怕是跑不掉的。至于在新台币是继续承压，本周将延续缓贬的格局，但对整个股汇市来说，是不是叫做短空长多呢？今天在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我们会看到所谓的中东紧张。好，那么在这个周日周末的时候呢，台股推演的三套剧本，好，大家这个周日来说呢，尤其一些财经单位呢都相当的不平静，他们推演在中东的三套剧本，也就是呢，包括说这几个情境，一个就是空袭，对伊朗来说会叫做见好就收，就一些分析觉得说这个几率是最大的，也就是大概有 55% 的可能，就打一回合大概就停了，大家也不希望把冲突给扩大，所以呢在台股今天开低100点之内反应之后，就有机会逐步的收敛跌点，这是第一套剧本。第二套剧本呢，就是这个中东的这个中东大战是爆发了，那么到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进一步的再走弱，贯破十日均线，向月线来寻求支撑。第三个更严重的就是美中也卷入中东大战，进而变成一个整个大规模的战争的可能性。不过大家觉得这个几率比较不高，大概5%左右的可能性哦。那么现在呢，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台股乃至于全球的股市，这个多头行情呢，恐怕就要宣告结束了。但除了在股汇的影响之外呢，我们看到在油价部分，中东危机升高，所以商品价格蠢动，油价看100美元，那么金价也是继续的往上冲的。在金价的部分呢，之前在这两天看到先冲破了2436块美元，但是因为无人机的伤亡等等一些情况并不算严重，所以后来又跌了100多美元呢。那么现在看起来金价的这种上冲下洗，对业界人士来说也是美金 见过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在金价还有挑战今年$2500大关的机会呢？这也是大家接下来要观察的。但这航线大乱，航空业有压，这中东局势的影响。至于台积电的表现，我们看到外资爱台积电持股市值创高，规模达到15.8兆元，持有比例达到74%。周四是台积电的法说会，法人预期会释出正向的讯息。现在呢，这也有谈到说台积电的股价，有人说上看975块钱。好，当然看到工商时报今天头版头条就是这样台积电的表现了，说这个营收叫做季季高啊。好，对于台积电的一些，对于台股大盘来说呢，法人乐见第一季 EPS 创同期新高，第二季看起来呢有机会会更旺。好，我们看到今天在中国时报的内页 A2 版面提到这个所谓的逃兵事件，那么引起争议，那么算是就落幕了吗？这是今年所实施的一年期的义务役，第一例的役男逃兵呢。好，那么他在入伍的等于是2天之后呢，就因为这个旁边呢在施工，所以他们的围篱算是比较简易的，就他就跑出去了。后来呢，他其实在14号，也就是在昨天上午，他已经自行回营了，但是要函送宪兵队。好，现在国内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就是第7天才算是逃兵了，也就是说他跑出去2天之后就回来了，所以这算是违纪，有内部行政处罚。但是呢，在国内的这种所谓逃兵事件，最近5年已经发生了48件。另外，在昨天也传出一个19岁的志愿役当兵压力太大之后坠楼身亡的消息。好，那么现在《中国时报》今天有个新闻分析说呢，您有没有看到这个数据？就说呢，今年的第一批一年期的义务新兵有将近20%。转服4年期的志愿役啊，这比例实在高的不寻常。但是他进一步的分析说，这中间其实是有一点点算是数字游戏吗？因为呢，现在刚进伍的这个一年期的新兵，大概就18、19岁，是没上大学的这群人呢，也就是呢，可能一些技巧性啊、同侪效应之下就签下去4年。但是呢，其实在这个军中也都知道，这3年是募集义务役役男转志愿役的最好时机，因为4年之后呢，现在读大学的这一批呢，他们呢进入了一年役期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毕业之后就想赶快离开军中，然后去工作了，那么让他们签这个志愿役的几率就不高了，也就是现在是这招募的黄金时期哦。好，那么这也是在军中的一些情况，可以来参考一下。自由时报现在头版当中，我们看到中间这个大字，他们说呢，蓝营立委怎么会提这样的法案呢？现在财化法他们提出了8个修法的版本，受中央肥地方啊，甚至在内页 A3 整个全版说蓝营到底是怎么样想抢中央的财源呢？他们说呢，整个法案下来呢，他们的版本说中央可以支配财源可能会减少超过5000亿元，受中央肥地方哦。那么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希望抢本来是中央的财源，你知道这会发生什么问题吗？就是穷的这个县市会更惨哦，因为税收大减，到时候你们有些重大的建设，你们就得自己筹钱咯，因为我们中央钱也变少，想补助给你，可能我们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哦。所以绿营就说呢，这蓝营的政治意图相当的明显。那么蓝营就说呢，这个喊修法希望先是迁移给县市。好，你们中央握了这么多的一些财源在手上，现在中央跟地方之争，兼自由时报比较大做这个角度。好，我们看到今天在这3个综合性的报纸都有提到大陆昨天所公布的10大反间谍案例的专题影片，其中引起注意的这位呢叫做郑宇清。那么他的身份呢，他曾经是民进党前党主席卓荣泰，就是我们接下来的阁魁卓荣泰的助理哦。所以呢，这个在这自由时报说，哎，这个时候宣布叫做居心叵测，而且呢，是不是打击台湾民众对赖清德新任内阁的信任的？但到底这是不是卓荣泰的助理呢？当初卓荣泰也说他并不认识这个郑宇清哦，所以呢，也不是我的助理。好，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算是罗生门的情形。好，今天在报纸当中 还有些这个节目当中大作是徐巧芯，我们给直播朋友看一下，徐巧芯昨天哭了，他是投入了傅坤奇的这个在他怀中哦。那么因为昨天他们去这边捐款给花莲，然后刚好呢被大家问到说，徐巧芯他的先生的姐姐跟姐夫，就他的姻亲哦，那么所谓的涉入诈骗的一个情形，那么这两天那些包括一些绿营的侧翼啦、政论节目等等呢，都大大的炒作说徐巧芯到底知不知情啊？好，你们这个姻亲哦，出了这样的一个诈骗问题，你要不要负责任等等？那徐巧芯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哦。那他昨天甚至说呢，如果他这中间呢他有些涉入的话呢，他愿意辞职，甚至他愿意离婚呢、哦。那么他其实讲得非常的委屈，所以看到傅坤奇呢，他就上去就等于说就哭起来了。好，那么徐巧芯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他的先生呢也表示看法，他说对于造成自己太太的困扰，他觉得很心疼，也很亏欠，因为这是我们夫家哦，姐姐跟姐夫这边做错事情，那现在是徐巧芯他承受了非常大的一些政治压力。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在中时跟联合呢都有提到这个事情，倒是自由时报今天没有半个字哦。好，我们看到了这个事情呢，有媒体人就特别更进一步的去追查出这个所谓的姐姐跟姐夫他们的政治立场比较亲绿，甚至这中间有一位叫做林余伦呢，他也加入了民进党，还是民进党的党员，甚至呢有捐款给民进党政治人物等等哦。好，那么这中间也牵扯出了一些政治上的氛围。好，在上周六的这个补选部分，尤其是麦寮这边，算是柯文哲呢，民众党是压下了重兵哦。柯文哲还去这边 long stay， 那么最后呢，他们还是吞败了。但柯文哲的这个本来力挺的这个人呢，比自己当初无党籍选的时候呢，选的还要差，所以柯文哲是挨三帮倒忙。但是他说啊，这其实就是要我们知道说地方的经营非常重要，民众党也是不断的在学习。麦寮选战以小唬大，柯文哲是不是操弄关键？少数呢又引起了这样的一个讨论了。中时联合今天大作的在民进党的新北主委于天先宣布参选苏巧慧跟进表态。好，在新北这边呢，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强强相争到底现在怎么布局呢？现在已经看到了烟消味了，甚至郑文灿呢会在下了一个变数。跟郑文灿有关的，在建国啤酒厂现在说郑文灿拍板说要给北科大当校地哦，但是呢这本来是一个文化园区的，变成是给这个学校，而且学校在台北市忠孝东路的八德路金华区哦，他们还等于说给一些其他的出租商用当汽车的展示馆等等，好，你这样子学校把这块地拿去用，也引起一些讨论哦。自由时报今天谈到了嘉义震个不停，地震不停，大概跟眉山断层没有关系，但是一两周内不排除规模3到4的地震。今天台湾各日报最重要的新闻都在这里咯，赶快订阅，给我们5星评价，给庆龄最最实质的鼓励吧，谢谢大家哦。